这节经文是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。那么经文当中提到奉神旨意，奉神旨意的意思就是保罗说他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完全是出于神，是神的旨意，不是他个人的想法和意愿。经文当中说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，那么这个指的是神对我们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再被罪辖制，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将来可以和他永远在一起。有一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，就是约翰福音的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约翰福音的10有一节经文10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主耶稣他本来就是神，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着一群人，就是为了我们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不仅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 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而且还要让我们得的 更加的丰盛。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生命的应许。保罗他自己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我们仔细想，其实这里面保罗他有自己的一个表达，这说明保罗他知道自己是属于谁的，他是主耶稣的使徒，他不是别人的，他一生一世是专门要为主做事，为主而活。第二，保罗知道他做使徒是受主的差遣，不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第三，保罗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他并不以为骄傲，他知道自己能为主做工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能力，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口才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权柄是神给的，能力是神赐的，所以他要忠心践行主所托付他的使命，他要把得救的福音传给人，让更多的人也都得到基督的生命。在新约部分有不少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几乎每一封信的开头保罗都要提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。那保罗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一头衔或者身份呢？保罗是不是想炫耀自己呢？保罗是不是想抬高自己呢？不是的。从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，保罗没有别的动机，他所要表达所要强调的是主耶稣托付给他的使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聚拢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透过这一节经文来显明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提摩太后书这封信的一开头，保罗就说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。保罗首先想要表明自己做主耶稣的使徒，第一是为了要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是神差遣他这么做的。第二，他的使命 不能超越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生命的应许。也就是说，他必须按照这一应许来践行神给他的使命。保罗做使徒、做传道，不是因为他很有才干，也不是因为他懂得多少圣经知识。保罗说他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神的旨意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。有的弟兄姊妹看到别人读了神学做了传道就很羡慕，也想成为传道人，所以就凭着热心就去了神学院。热心未足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但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那就会有问题。在罗马书的10章15节说，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在旧约，如果有人没有奉神的差遣擅自做的先知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说这是假先知。在申命记的18章20节说，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如果神没有让他做神的先知，他擅自做了，他强行做了，下场那就是被致死，死路一条。假先知是要被致死的，这说明他连得救的机会都神不会给。在圣经里面，神是给人机会的，但是有一类人神不给机会，就是只要他做的假先知，神必然会把他致死。有的人也许口才很好，有的人可能很有学识，有的人也许圣经很熟，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旨意和差遣，神没有呼召，没有同意，没有许可，就在教会做起了师傅，或者去神学院 读上几年书，然后在教会做了传道。神说这是假师傅、假传道。在马太福音的7章15节，主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那么先知是什么意思呢？先知就是奉神的旨意如实的向人传讲神的话的人。那旧约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以后传给这些百姓，那新约圣经已经启示，所以这些要把这些神的启示再次来简明给信他的人。那么新约时代的传道人，甚至包括现在就是盛行的主日学老师，都有先知的职分，是讲解圣经教导人的。主耶稣说要防备假先知，那这种人是披着羊皮混在的教会，表面上也在讲解圣经，在传讲神的话，在牧养群羊，里面却是狼子野心。狼进入羊群要干什么？那肯定是要吃羊。所以这些假师傅混进教会的目的，那最后就是把羊吃掉，祸害教会。是主耶稣要我们防备。在马太福音的7章里面，主说我们不要论断人，但是要让我们学会判断，特别是要去判断那些假先知。主耶稣的警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内奸远比外面的敌人更危险，外面的敌人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 我们知道怎么去防患，但是混在里面的这些敌人你不容易辨认。主耶稣说这些假教师是狼不是羊，弟兄姊妹想想，狼能不能变成羊呢？他永远不会。那么这些假牧师是狼不是羊，只不过是披着羊皮，狼就是狼，他不可能变成羊。所以就像旧约时代的假先知一样，这些新约时代的这些假师傅假牧者，他们的下场也一定是成龙，也不会得救。弟兄姊妹，不经神的同意擅自做的师傅做的传道，这种状况今天已经十分的普遍。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五到二十节，就是神主耶稣告诉我们防备假先知，然后告诉我们如何防备。那么干什么呢？就是来看他的果子。他说好树不结好果子，坏树不结坏果子。从他结的果子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告诉我们如何去防范，如何去分辨假师傅。如果你能分辨的话，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假师傅假牧者多的几乎数不过来，这个一点不夸张。所以你现在不要问哪些教会没有 哪些教会有假师傅假牧师，而是应该问哪一个教会没有假的，没有假的师傅，没有假的传道人。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许多人，但是这是事实。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会如此荒凉？我想与数不过来的这些假师傅假牧者的教训，讨好人的教训，不能说没有关系。假师傅没有奉神的旨意，没有神没有差遣他，他们没有从神来的权柄和能力。他们虽然熟悉圣经的字句，但眼睛是瞎的，根本不明白。所以他们的许多教导是偏离圣经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圣经真理上是扎根扎得很深，你一听就会听得出来。从他讲的几篇道，你可以听出这个牧者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保罗不像这些假教师，他做使徒完全是神的旨意，他有意向，他有神的呼召，这个呼召是非常清楚的，这保罗在书信里面啊提到过。他不是擅自做主做的传道，他是神的差遣。弟兄姊妹，真的师父是把人带向永生，那些假师父是带人进地狱。保罗强调奉神旨意，也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这是开展一切事工的一个前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神的工不是凭口才，不是凭学识，不是凭腿脚快，不是凭自己的热心，乃是凭神的旨意。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千万不要勉强去做。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所做的那一定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仁义，无论看上去有多热闹，无论看上去有多火热多复兴，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突然的，白费力气，神不纪念，不认可，也不祝福。但是只要是神的旨意，只要是神差遣你去做，那你就不能不做，你必须去做。保罗他清楚他的使命是叫外邦人也得着基督的生命，他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，他牧养这些信徒，传福音是保罗的使命。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六到十七节，保罗就说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怕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 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保罗说，他如果不传福音，就有祸了。传福音是不得已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使命，是神的命令，是神的托付。无论甘心不甘心，无论愿意不愿意，都必须去做。保罗有传福音的使命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有。在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向每一个信他人都发出了这样一个命令，那就是传福音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只要信了主，就有这样的使命。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，如果不传福音，我们也有祸了。到了时候，主一定会追究。保罗在信的开头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说他是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。那保罗在这儿丝毫没有夸耀的意思，他说我传福音是没有什么可夸的。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11-12节，那保罗也说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着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保罗说他奉差遣做使徒，不仅没有可夸的，而且还要为这些吃许多的苦，受许多的累。在哥林多后书11-23-27节，保罗就把他这些苦啊罗列的一番。我们读着 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心里面如果感同身受的话，我们真的很酸楚那种感觉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-23-27节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他多受苦，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到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有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威胁，盗贼的威胁，同族的威胁，外邦人的威胁，城里的威胁，旷野的威胁，海中的威胁，假弟兄的威胁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短短的这么几句话写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他在经历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。那保罗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呢？为什么又甘心受这么多的苦啊？因为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是奉着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做基督徒不是坐在那儿就可以享清福的，这是要吃许许多多的苦的。传福音是要付代价。保罗做使徒传福音，一方面是不得已的，是神的旨意；另一方面，他是出于感恩，出于甘心。在诗篇的116:8节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；救了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；救了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”这就是我们的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主来救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挣脱将来的硫磺火湖。是主救了我们，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。是主耶稣使我们脱离了那最可怕的结局，那个硫磺火湖地狱。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是为了我们。那今天我们 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还是为了我们。平时有人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忙，我们都要表达感谢。那主耶稣救了我们的命，我们是不是更应当感恩？我们为主吃这么一点苦，受这么一点累，应该不应该呢？我们为主献出一点点的时间，为主拿出一点点的力量，为主献出一点点的金钱，可以不可以呢？奉神旨意不仅是我们践行使命的前提，同时也是我们的保障。神把这个旨意给了我们，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，他一定会保障我们能够完成他的使命。保罗奉神旨意做使徒，他确信神必与他同在，他相信神必帮助他担负并且完成这重大的使命。在提摩太的一章十二节后面有一部分说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时。保罗是知道的，就是我们奉神差遣，奉神的指命，神不会不管不顾，神会与我们同工，神必保守我们，他会把相应的智慧和能力赐给我们，神他会亲自来保全他交在我们手里边的工。神所呼召差遣的传道人，神一定会把他属灵的眼睛打开，他不是瞎子，一定会保守他，使他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，又有能力牧养神交给他的这些穷养。同样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把这样一个使命给了我们，那当我们为神做工传福音的时候，神也一定会保守加给我们够用的能力，而且我们可以靠着神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担心，我们只需要本上走出去去传，其他的神会保守。不要担心自己不会讲，不要担心会害怕，神会给我们力量。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这句话是保罗他的自我介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介绍是不是非常的短，很简短简单？保罗没有介绍他做使徒以前他的背景，还有过什么头衔，做过什么大事，没有。不仅以前的事只字未提，就是他奉神旨意为神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多少教会，做了哪些事工也没有提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让你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你会如何介绍你自己呢？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布道会了培灵会的一些信息，如果你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讲员的介绍都比保罗要长得多，多得多。那保罗为什么不多多的介绍一下呢？让人更多的了解一下呢？因为他只在意自己使徒的身份，只在意神给他的使命，他只专注在所要做的事情上。同时，他也在提醒自己要清楚自己的身份，牢记自己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像保罗一样清楚地介绍自己的身份，是专注自己的使命？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就是我们的身份。如果套用保罗的自我介绍，那么王静姊妹你可以这样介绍说， 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门徒的瓦匠。那鲍里斯弟兄呢，你也可以这样介绍，那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门徒的鲍里斯。我们都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这简单的介绍的背后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。我们都是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的门徒。作为主的门徒，我们同样有神的使命，就是为主做见证，传福音。我们都应当像保罗一样，照着神命的应许，忠实的践行这一使命，这是我们一生要做的。践行神的使命，不是凭自己的意思，而是奉神的旨意。既然是奉神的旨意，就意味着我们就把应当把自己放下，包括自己的理性，包括自己的情感，包括自己的意志，自己的心意，自己的荣辱，要以神的旨意为重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围绕神的旨意，违背神旨意的都要舍弃，不去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看重神在你身上的心意，当你寻求神为神摆上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这样切身的一个体验。你越服侍神，这种体会呢会越深。这个时候你可能常常会听到一些体贴你心意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呢往往是来自于你身边特别亲近的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家人，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姊妹。那你听还是不听呢？这个时候你需要分别，你 要清醒，要分别这个声音是不是出于神，这个声音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。其实我们身边那些亲近的人啊，往往就是撒旦要利用的对象。撒旦就是利用你身边这些亲近的人，用他的甜言蜜语来拦阻你完成神的使命。这些声音听上去是为你考虑，是关心你，实际上是撒旦在暗中坏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要警醒，要清醒，要去分辨，提防撒旦在我们身边布下的陷阱。我们不要被情感绑架。弟兄姊妹，好多好多信徒是被情感绑架的，说不好意思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他面前不好意思，我们在神面前可能就好意思了。我们一定要分辨，说当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先去寻求神的心意。我们这个决定，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，有没有偏离神对我们的引领。践行神的使命不仅仅是在传福音上，其实涉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，包括工作，包括生活，包括婚姻等等各个方面。我们应该这方方面面都应当照着主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，活出神所喜悦的见证。我拿工作来做一个比方，一个信徒在工作当中的表现很容易反映出他的属灵生命，甚至透过他的工作的类型，他找了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，就可以看出他的生命如何。我认识两个弟兄，这俩弟兄呢都在赌场上班。大家知道那个赌博是神不喜悦的，但是这两个弟兄在这样的场所去上班，我们想这肯定不是奉神的旨意，神不会做这样的差遣。那么他们也不是照着在主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这样的工作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见证，不能造就人，也不造就他自己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很短，但它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。保罗虽然吃了许多苦，但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奉神的旨意，始终不能超越，也不去超越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应许。他也非常坚定地相信主的应许，主说的话不会落空。他也相信主必然会保全所交托给他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门徒应当效法的。我们当如何行？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透过这短短的一节经文，让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我们也知道主你把使命托付我们，你必保守我们能够完成你的使命。就求主让我们在工作当中，在生活当中，在家庭里面，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，来践行你的使命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